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6章17节看起。天地废去，交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前面都讲在一起，就是福音和律法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一定是有别的。律法定我们的罪，律法对我们有要求，福音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要相信。因此我们在世上，我们不能自义，因为律法是定我们的罪，我们也不能犯法，我们也不能不诚实，我们也不能不义，因为律法没有废去。我们在信耶稣也好，我们信耶稣要侍奉主也好，我们在信耶稣的这个恩典之下，我们要在世上生活，结交朋友也好，我们都不贪爱钱财，我们都在服侍主，我们都在努力。福音或恩典不减少我们的努力，反倒叫我们的努力是真实的，被主纪念的。好在第18节啊，又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和合本也是独立把它放出来的，因为实在好像是跟上下没有关系。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句话当然应该是跟上下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我们可能不需要把它看得很一定要跟上下连在一起，但我们也不能够忘记，路加在被圣灵感动写的时候还是跟前面连在一起，所以是不是还是有关系。我们先讲这句话，独立的来看，我们知道就是耶稣说不可以再娶了，不跟哥林多前书第7章冲突啊。这个我们讲到婚姻的事上啊，我们要看整个的圣经。当你的配偶死了以后，要再娶再嫁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世上，在这里是讲得很严格，在圣经其他地方好像说，如果你的配偶啊，实际上就是你的妻子犯淫乱，可以休他啊，不可以跟他在一起了。但是你休他呢，并不表示你可以再娶。那这个影响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在再娶再嫁的时候觉得很多困难。教会也很想按着圣经的教训守住，但是又觉得不大能守住。所以很多人还是认为说，如果离了婚，就算离婚的理由非常的正确，合乎圣经，就是对方犯了淫乱了，你要再娶呢，也是不应该的，再娶再嫁都不应该，因为这个是罪恶的事情。这个是违反圣经的教导，起码就在这里所讲的是。那也有人这样解释，把它变得宽松一点，就是耶稣说不能休妻另娶，是因为不管是什么理由哈，我们不可以把非法的变成合法的，就是可能你这个自己的妻子不好，或者你不喜欢，你喜欢另外一个人，那喜欢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那一定要非常合法的找出自己妻子可以被休的理由，然后把它休掉了。那你休掉它还只是一个过程，你的目标是要把你喜欢的那个女人娶成你的妻子，可是这种做法耶稣说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这还是淫乱，而且你把非法的淫乱变成合法的婚姻，就你在要休你的妻子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犯了淫乱，你在想另外一个女人啊，这不可以。那如果娶那个被休之妻的，那也是犯奸淫，就是那他也是把非法变成合法了。就我们如果照耶稣讲的，你能够休妻，就是这个妻子真的犯了淫乱了，所以好像可以合法的休掉。但休掉了，可能你是哇，真很高兴他犯了淫乱，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娶你自己所想要的，你是犯了淫乱。那个被休的妻子呢，他也可以化非法为合法，本来我跟别人通奸这是有罪的，现在我被休了，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奸夫结婚了，不行，你们还是不可以结婚。 你们不可以住在一起了，你这个犯淫乱的妇人不可以再有婚姻的生活了。那你如果有一个犯淫乱的妻子，那你也很倒霉，你把她休掉了以后，你也不能再有夫妻的生活，不能再有另外一个了。甚至如果说她再回来，你都不能再娶她，那地是大大淫乱了。所以一旦犯了淫乱，那么任何一方，所谓受害者或者犯罪的那一方面，都可以说没有婚姻生活了。如果我们用这种严格的方式来解释，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严格的解释，我想也不一定不可以，甚至不是不，我不应该这样有批判的态度，甚至可能是对的。但是耶稣所要表达的，我相信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婚姻这件事上，真的是一犯错，那真是一失足千古恨，那大家都倒霉，所以不要犯吧。那耶稣是这样的意思。那如果把这个跟上下文再连在一起的话，就是这个淫乱的法则或婚姻的法则是所有律法的一部分呐。那十七节讲了，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落空，也就是说不管是淫乱的婚姻方面的或者钱财方面的，那就跟更前面的不义的管家连在一起了，或者是怜悯方面的，那就跟后面的财主和拉撒路连起来也是一样，律法都在要求你每一件事都要完全，而律法真的很严格的，你只要是休妻就是犯淫乱，你只要是离了婚再跟别人结婚就是犯淫乱，不管你是不是受害者，律法要求是很严格的。那你就痛苦吧。当然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理由说，那这样痛苦不是继续鼓励会私下的淫乱吗？这不是更糟糕吗？是这样子。律法本来就是定我们罪，律法本来就是叫我们罪恶显得更多了，我们本来就不能行律法称义，所以这一段话更是可以跟保罗的神学连在一起，就因信称义，也更是可以跟不义的管家连在一起，也更是可以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连在一起，也更是跟神所尊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不可以靠着自己任何行为在神面前称义，不管外表看起来怎么好，因为那律法是那么的严格，它是看内心，而且要内心完全的纯洁，凡不常照着律法上面所记载的一切去行就要被咒诅。那我们真是完蛋了，但是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当我们看到我们真是什么都不能行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行的，我们看到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不义的，我们就信靠耶稣，在信靠耶稣之下诚实，又承认自己仍然在不义的体制之下，罪人之中，我自己也是罪人，那这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福音的。福音是现在传开了更清楚，信靠耶稣就得到拯救了，但福音要我们要努力，要我们努力的诚实，也努力的承认自己是不义的，努力的诚实在最小的市场中心，也努力的承认相信，只有耶稣才是义的。这样我们因着耶稣成全了律法，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所以休妻另娶的这一段话是再一次强调律法的严格，再一次强调我们都是不义的，再一次强调我们需要知道人所尊贵的神看为可憎恶的。那不仅是淫乱的事，不仅是管钱的事，连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要合律法，那就包括怜悯。如果你不够怜悯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来。你要行律法真是绝望了，你只有信耶稣才蛮有盼望。好，我们看第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好，这里我们又看到财主了。哇，从十六章开始你就不断看到财主，其实十五章那个父亲应该也是个财主。我们不要以为为富不仁啊，其实为贫也可以不仁，为富为贫都可以不仁不义不信啊。我们也不要看到为娼就不贞，其实你为贵妇人也会不贞的 人的心总是有罪恶，那一点点也是邪恶了，也是不纯洁的。但是你自己看到这财主，我们再一次说，圣经并没有反商情节哈。圣经里面很多属灵的人，新约旧约，包括接济耶稣的人，都是有钱财的，包括使徒行传里面的巴拿巴，钱财不是坏事哈。但这个人他的罪恶不是钱财，所有你有没有钱都是在不义的钱财之下，都在罪恶的体制之下。这个财主他穿着紫色袍，那这是很贵重的细麻衣，这也是很贵重的，他穿得好，他吃得好，天天是奢华宴乐的。那这离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在耶稣的时候是这样，在以前的时代是这样，在现在的台湾中国也都是有这样的情形。贫富很多不均，有的人吃喝真是愉快。哎，你说这不是罪恶啊？有钱不是罪恶？对，我们从人来看，有钱不是罪恶，就如同在这个世界你按着诚实的方式来管理钱财不是罪恶，可在神眼里那都是不够义。这个人天天奢华宴乐，哎呀，又有一个刚好相对的，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哎呀，也有意思。哎，各位你看到没有，名字是很重要的。那个没有名没有姓的人，或者说我一般市井小民谁知道他，哦，那个人是某某某，是大歌星，是大有钱的人，名字是人都知道你名字，表示不仅是名啊，后面的权和利也是有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财主没有名字，拉撒路有名字，因为神纪念拉撒路，神没有纪念财主，不是财主有钱所以神不纪念。我们说了巴拿巴神也纪念他是财主，也不是拉撒路贫穷神就纪念，这是神的拣选。我们不倒不知道拉撒路为什么被纪念，但是一定是神的恩典临到他。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财主和拉撒路。财主这么好，但这么叫人羡慕，但是他没有名字。讨饭的叫拉撒路，他有名字，但是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都会想到，我宁愿没有名字，但是我能做财主。但这里没有名字，表示神不纪念你哦，那你会很悲惨哦。你继续看到耶稣所讲的非常实际的事哦，基督教没有不实际哦，基督教是非常的实际。名叫拉撒路，他浑身身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总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公义、慈爱、圣洁的上帝的统管之下，世间会有这么多不公平。我们知道神绝对没有错，我们知道这主要是因为人的罪恶造成的，但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但我们知道神一定是公义诚实的，让我们就在里面不抱怨神，不责问神，反而从这里面虚心的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教导。好，这个拉撒路呢，他这么惨，放在财主的门口，他要吃什么？他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我们也不知道狗来舔他疮那个是什么意思，是治病吗？还是被欺负吗？狗来舔东西在我们中国人里面，这口水尤其野兽的口水是，或动物的口水是有治疗的功效，我们不知道。不过就这个文字来描写的话，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我们当然也想到那个迦南的妇人也说狗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东西，在这里好像狗不是在吃，狗在是人在吃，狗在舔他的疮，是他是很可怜的。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千万不要以为穷人就一定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千万不要以为穷人死了就会被天使带去。我们不会说反商，我们也不会说众贫。在圣经里面甚至讲到说，在旧约里面讲到你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袒穷人的啊，要公平。当然这里面要涉及很复杂的这个社会正义，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平。但在不幸的世界里有这样情形，神你要能够得到拯救只有一个，就是神的怜悯，就是你信靠他，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个拉撒路一定是因为这样得到拯救的。我们也只能有一点像在不义的管家那个比喻里面推，就是这 我们应该做的是诚实，然后我们承认我们是不义的。拉撒路一定也是信靠神，而在这个世界在一切都不好的情形下他还能信靠神，所以他更是有信心，就如同一个人在一切的事上都诚实忠心，大事小事都诚实忠心，却承认自己是不义的，因信称义，那他就是一定到神那里。你在最穷苦的时候仍然能够信靠神，不抱怨神，那么神是祝福的。他死了，神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也有很多人讨论，这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什么意思？这是乐园吗？这是阴间和乐园和天堂和地狱有什么不一样？我想我们都不必花太多的力气去把它分得很复杂。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亚伯拉罕怀里就是天堂，就是乐园，阴间就是地狱。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是审判前审判后去的地方，但是属神的儿女审判前审判后去都是去美好的地方，不属神的人审判前审判后都是去，都是在不好的地方，可能越来越不好而已，如同另外一个越来越好。不要把它太在这上面做文章，会让我们的头脑偏离重点。他在那个财主呢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这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讲的实在太棒了，当然这都是圣灵的默示啊。就是他会讲到说这个财主没有名字，拉撒路有名字，可是拉撒路呢真的死得好惨啊，大概在他死的时候是没有名字的，起码世界上不知道，世界上只知道他是那讨饭的。当然那个财主好像知道拉撒路名字，他会叫他名字，他会叫他名字，他却没有给他任何同情，他心实在是相当的冷酷。我们也不怪他，因为或者说我们也说这不稀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在主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良善。财主也死了，我们不知道隔了多久，看起来是应该不是太久吧，但是如果要把他想能隔了几十年也不是不可以，财主也会死的，每个人都会死，这是很公平的。他埋葬了，那大概是也表示那个拉撒路没有被埋葬。狗在他活的时候舔他的疮，死的时候会不会吃他的肉呢？吃他的骨头呢？在我们在以前历史记载，穷的时候狗是会这样的，狼也会这样的。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在台湾，我们想想看，恐怕那个拉撒路死是无名之师，好像莫扎特死一样。那么财主死，那从总统到五院院长的这种挽联花圈不知道有多少，他在死的时候还可真有名字了，可是神都没有纪念。讨饭的死了，从人来看也没有人纪念，没有人知道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为什么讲亚伯拉罕的怀里呢？我想因为亚伯拉罕是列祖，在他的怀里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在他怀里其实就应该是在耶稣的怀里，在神的怀里，在神的宝宝中，只是这都是在讲到信心，有信心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一切的祝福了。好，财主埋葬了，一个盛大的丧礼，做了不知道多久的法，不知道选了几亿元的墓园，但是他去的地方去哪里，我们在这里真的要说，尤其对我们的华人不信主的，那么讲究风水的，那么讲究死亡排场的，我们的华人你最后去哪里呢？实在不是去那墓园里，实在也不是躺在棺材里，你是在阴间里受痛苦，而且你的痛苦里面我们不知道这可以有多少具体的讲法，因为有很多人是觉得说天堂地狱完全没有来往，天堂看不到地狱，地狱看不到天堂，我想这合理，但是也不一定，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有人说哎呀，如果我在天堂看到我的父母在地狱受苦，我怎么会快乐呢？我在地狱里看到我父母在天堂，也许我得到一点安慰，所以有人说，天堂地狱不应该能够看到，因为看到是受不了的。你在地狱看到父母在天堂会得安慰吗？地狱里有安慰吗？在天堂看到地狱里的受苦的亲人，你会痛苦，天堂会痛苦吗？所以有人说看不到的也想不到，但也有人说看得到也想得到，像这里所讲的， 只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心思意念都是神的心思意念，人的亲情就不会再有那个不属神的部分了。我不敢讲这下面这句重的话，就是当我们是在天堂看到我们不信主的亲人亲朋好友的时候，我们是用神的心来想他们了，不会再有对他们的那种亲情或友情了。在地狱，我们的亲人看亲朋好友看到我们在天堂享乐，他也不会得到安慰的。他不是用神的心的，因为他在地狱之子用地狱的心，用魔鬼的心在想天堂的事，所以也许看得到，但是不再有那种感情了。这说起来很残酷哈，我也不敢多讲什么。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地狱真是很痛苦，阴间很痛苦，乐园很享受。我们需要在这个比喻里面，甚至这不一定是一个比喻，也许是一个事实，因为这里没有说耶稣讲一个比喻，就是记载一件事情，可能是真有这个人，真有这两个人。那么不管真不真有这两个人，他要表达的是一个真理。这真理里面我们可以应用到多少程度，那有的当然我们不是睡在亚伯拉罕怀里，不是照字面来讲的。那将来天堂地狱中间可不可能有互通的地方，那我们也不知道。这里面很明显的讲不能互通，但可以互讲话互看到吗？那是不是也很痛苦？那用我刚刚讲的，也许没那么痛苦，因为那个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心态了，这我们也不晓得。不过总之这个人在阴间受苦，那当然那个讨饭的在阴间是在天堂，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享受。他看到亚伯拉罕远远举目，哦，举目看到，举目常常举目看田是一个好字眼，但这个时候举目他看到的是遥远的亚伯拉罕拉撒路在他怀里，这激起了他的痛苦，激起了他的喊叫，或者也激起了他的盼望吗？因为这是他认识的人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主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在世上的时候就看到你，在世上的时候就珍贵你，宝贵你。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珍贵你，宝贵你，好像你珍贵我们，宝贵我们那样。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